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是摩西的父母有信，摩西生下来俊美就唱了三个月。我们知道摩西就是出生的时候他父母就唱了三个月，是他们住在王怒。摩西有信长大不愿意成为法老的女儿之子，他已立定主意不要暂时享荒淫之乐，只要和天主的民同受苦难。我们知道这个通过摩西的故事，我们也知道这个摩西的父母是有信心的，他们住在埃及地。但是我们发现生下了一个男孩子，结果他藏了三个月。你说为什么藏了三个月呢？因为当时这些法老要杀死所有的男孩，是个女孩子可以留下，男孩子要杀死了扔到河里。他这是一级法老有这样的一个对待以色列民，所以他父母就藏了这个摩西三个月。后来不能藏的时候，后来放到河里。我们知道放到河里了之后，法老女儿见失去了，然后作为他的法老女儿之子。所以这是摩西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大家都知道是母亲节，对吧？我们知道母亲在不说在圣经中，在世俗当中，母亲在这个世俗当中也是地位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那个有一个故事叫孟母三迁呢。我们知道孟母为了她的孩子搬了几次家，搬了三回家，对吧？第一个是搬回家看到在卖菜的孩子要模仿这个卖菜的，后来又搬一次家看到有坟墓的地方，孩子光学习这些。后来孟母又搬一次家，最后的孩子培训的是学习特别好啊。我们说这是作为母亲对孩子的一个盼望。我们说这个母亲节包括世界上所有的母亲，或者是可以说是父亲也是一样的。每一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我们经常在这个世俗当中听到一些话语。我们说每一个父母啊都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的子女啊能够怎么事业有成，希望工作稳定，安分守己啊，利国利民呐，这些关于对孩子的盼望，每个母亲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但是我们发现在圣经中摩西的母亲她有什么样的盼望啊？我们从圣经中看看摩西的母亲她对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望。我们今天来学习，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能看到摩西的母亲是有信心的，就把她孩子藏了三个月。我们看这个背景在出埃及记的一章，我们回到出埃及一章，出埃及的一章，当时这个背景是，也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带领他们七十人下埃及，他们住在埃及这一段时间了。你发现一个问题是在一章的在一章的第十节吧，不住用巧计待他们。这是这法老，这是有新的法老，不认识以色列民。他说，不住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再多起来，若遇征战的事，接连我们的敌人攻击我们，离开这地而去。于是设立督工的辖制他们，强他们做苦工，磨难他们。为法老建造比东兰塞两座城作为府库，只是越发磨难他们，他们越发繁多，以致埃及人因以色列甚忧愁。埃及人研读以色列人的做苦工，使他们劳劳碌碌的做工，和泥做砖，并做田间各样工，使他们辛苦劳度日，凡使他们做工都是严严的。我们说这在这个埃及地的时候，这个埃及的法老对待以色列民怎么样？让他们做苦工，然后呢辖制他们，还有呢说磨难他们，这是对他们，他说是他们的辛苦度日，是他们做工都是严严的。我们这是法老对于这个法老对于这个以色列民 非常的严格，非常的严格。你看一下十五到十六节，他们用的方法是十五十六节，由希伯来收生的一命施弗拉一命普阿，埃及王以及王吩咐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这希伯来就是指的以色列民，希伯来妇人收生的时候，看所生的若是男孩就将他杀了，若是女孩可以存留他的性命。所以我们看到法老对于以色列民的孩子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怕他们多起来，怕他们将来有征战的事情，怕他们这个男孩子兴盛起来怎么样，杀了这个法老，杀了这个以及的人。所以呢，他看到以色列民，看到希伯来孩男孩子是男孩，就杀死他，女孩就留他的性命。你看十七节说，收生的怕天主，不遵以及王吩咐的，却留下男孩性命。这收生的为了天主的荣耀，他不敢杀死这个男孩。你看二十二节说，后来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族凡所生的一切男孩必须做什么？丢在河里。他开始要杀死他，后来怎么样？说把这个男孩怎么样，所有的男孩都丢在河里，唯有一切女子可以存留他的性命。这是法老对于这个以色列民的男孩子什么样的计划呢？男孩杀死了，如果这个收生婆不愿意杀死，那好吧，把这个男孩子就扔到河里，叫他淹死了。这是摩西就生在这个时代，就生在这个时代。你看这摩西的母亲是怎么样？他是一个摩西的母亲，他是一个利未人。摩西的母亲这个约基别，今天我们就将这个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大家看一下六章，出埃及的六章。出埃及的六章二十节，暗兰娶了利未的女约基别为妻，生了亚伦、摩西、暗兰，享受137岁。所以在这节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暗兰娶了，他是个利未人。你看十六节说，利未的诸子名氏按照他们各门记在下面，利未的子歌侠米拉利，利未享受137岁。然后这个他说这个歌顺的子利尼、示梅两族，歌侠的子暗兰，这是这个摩西的父亲是暗兰。二十节说，暗兰娶了利未的女约基别为妻，生了亚伦、摩西、暗兰。所以我们看到他说这个暗兰生了亚伦、摩西，暗兰享受137岁。伊斯哈的子歌侠尼弗细吉利。我们看到这个约基别这个人是这个暗兰的妻子，生了孩子，生了我们知道亚伦、摩西，还有一个就是米利暗，他有这三个孩子。你看一下他是一个利未的后代。你说利未这个后代是什么样的人呢？利未人是在雅各的十二支派有一个孩子叫利未，他是利亚的一个孩子。看一下创世纪的29章，创世纪的29章34节，这是利未的后裔生出来的孩子。创世纪的29章，这是从这个利亚、雅各和利亚生的孩子。又怀孕生子说，我已生了三个儿子，如今我丈夫必与我联合，因此与他起名叫利未。所以这个利未是这个雅各的十二支派一个支派。我们知道在出埃及也能看到这个利未支派的一个这个女子和这个叫暗兰结婚，生了孩子叫摩西、亚伦，还有米利暗，他有三个孩子。大家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的26章，民数记二十六章59节，在这节经文能看到这个约基别和暗兰生了三个孩子。59节，圣经说，暗兰的妻名叫约基别， 是利未女，生在埃及，才生在埃及。她从暗兰生了亚伦，这暗兰是这个摩西的父亲，约基别是摩西的母亲，生了亚伦、摩西和他们的姐姐米利暗，所以这三个孩子都是在埃及里出生的。当时这个亚伦是老大，亚伦和这个米利暗是也是他的姐姐。我们知道摩西是这个应该是第三个，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开始雅各带领他们去埃及的时候，法老没有这样对待他们。有可能的生这个米利暗和生亚伦的时候，当时的政策还没有改变，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也知道，当时应该没有是要杀死所有的男孩，生到摩西的时候正好赶到这时候，所以呢，他们要法老下个命令，如果再生这男孩怎么样，要把所有的男孩杀了，如果不杀的话怎么丢在河里，女孩可以存留她的性命，当时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法老在这个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在这法老我们也可以说是法老象征撒旦，撒旦要杀死所有的孩子，撒旦要杀死所有的孩子。你说这个今天我们说没有法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今天这个撒旦要夺取孩子的这个一方面的属性，我们说一方面要夺取他们的属性。你说这个撒旦用什么方法呢？撒旦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撒旦有很多的很多的方法。我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因为你依靠主，主必保护你，在箴言3:26说的，免你陷入网罗。现在我们说这今天的孩子是怎么样？今天的孩子经常被网络控制的。我们的这个作为这个母亲，作为父亲也要小心这一点。今天的孩子是不小心被这个网络控制的。我们这是我们需要提醒我们的。我们说在这段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三件事情，在这个看这三件事情会帮助我们。我们说母亲节呢，看到摩西的母亲用什么方法帮助他的孩子。我们说摩西的母亲他有信心藏了三个月，在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你看二章的一到出埃及的二章，有一个利未族的人娶了利未女子为妻，刚才我们看的约基别暗兰怀孕生了男孩，见孩俊美，就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为他娶了一个微香，抹上石漆和沥青，将孩子装在里面，放在河边芦苇里。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立，要看他遇见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你说有什么样的信心呢？面对这个法老的残酷对待希伯来人，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他的父母是有信心的。刚才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也提到他的父母有信，我们说他的父母真的有信心。面对这样一个环境啊，把这个男孩就偷偷的藏起来，生了男孩，见孩俊美，藏了三个月。我们说在这个三个月当中，这也是需要信心的。我们说这个作为这个，你说他这个藏了三个月这样的一个信心，他说后来不能再藏了，就把这孩子放到一个沥青箱子里，放到河边。说我们一会儿要讲那个。我们说这个摩西的母亲是有信心的，藏了三个月，面对法老，面对这个如果法老知道会做什么，会要杀死他们全家，会不让他们在这个埃及地，他们会没有任何地位的。你看他们做什么，给这个以色列民，给这个希伯来人做什么，让他们做苦工啊，辖制他们，为了这一点，为了要灭绝所有的以色列民，不让一个存活的，所以把男孩杀了，要不丢到河里，用这种方法。这样的母亲怎么样，把孩子就藏了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说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法老就象征撒旦，撒旦也是一样的。撒旦今天也要夺取我们孩子的属性。我们说魔鬼今天还在工作， 通过什么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呀，也可以说是魔鬼也会通过今天的网络来迷惑孩子，影响孩子，影响所有的孩子。圣经在帖摩太后书，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一下帖摩太后书二章。你说这个网络从来就没提过，但帖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圣经这样说的：使他们醒悟，脱离任意迷惑他们的魔鬼的网络。所以我们说这个网络就是魔鬼设立的，他会让人不跟随主，他会让小孩子迷恋这些事情。你说会吗？真的会了。我们说这个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孩子也会陷到网络里。我们能这个自己可以在生活中想一想，我们的手机、电脑、游戏，这些不是光孩子喜欢，我们大人不小心的时候也会陷到里面，这也是魔鬼设立的一个圈套。我们说手机、电脑、游戏，这些会夺取孩子们的属性。你说孩子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呢？孩子们其实有一颗单纯的心，他们你看耶稣基督特别爱这个孩子们。耶稣基督在这个在带着门徒在福音书的时候，给孩子告诉那些门徒们说：“你别拦这些孩子们，让孩子们来到我的面前。”为什么？孩子有一颗单纯的心，很容易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今天这个撒旦用的方法是用魔鬼的网络。他告诉我们在帖摩太后书告诉我们，魔鬼的网络会迷惑孩子们。他用这样的网络，圣经早之前已经预言了，他说用魔鬼迷惑他们的网络。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包括手机、电脑啊，这些会影响孩子们，我们大人不小心的也会影响我们。我们说这是魔鬼设计的网络。我们说这个，我们也作为这个我们说这个母亲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把我们的孩子藏起来。你说这个现在面临这个手机、电脑、网络这个游戏这样事情，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应该不要给他买手机太早，买手机太早你就害了你的孩子。为什么？天天玩手机，天天玩游戏，他不学习了。还有呢，他不会有时间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时间全叫魔鬼给抓走了。你说怎么做呢？我们你说手机是为我们人服务的，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手机设上密码。如果你说他们要看一看玩一玩，这是可以的，在大人的监督之下，我们要帮助他们。我们不要这个不设密码随便叫他们玩，他们肯定会上瘾。我们说这是魔鬼设立的网络。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你看天天看这个手机、电脑、游戏这些事情，你看了之后你就也放不下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人有这样的弱点，孩子呢也有这样的弱点。我们要有智慧的像这个摩西的母亲一样，把这个孩子就藏起来，怎么样？不让他一直玩我们的手机、电脑、游戏这些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会害他们，害他们，这样会迷惑他们，让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摩西的母亲呢，知道这个孩子会受到法老的杀害啊，怎么样？他就把他藏起来，不让他接触这方面的事情。我们说我们今天这个面临这个网络的迷惑，我们要小心，不让这个孩子们天天接触这些电子产品，这样的话真的会害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小心的，需要注意的。你说如果打个电话呀，发个短信呢，这孩子们也容易学的。从前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想起来一个事情。我去我们的亲戚家，我们的亲戚呢，他是也没啥学问的，但是呢，他在一方面他是非常自大的，很骄傲的。他有一个小的平板电，就是电脑，他就设了一个游戏，非常简单的游戏，是一个只要是一个人都会玩的一个游戏。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孩子会不会玩？会不会玩？”哎呀，我说这东西太简单了吧。后来我说这现在包括这个做这个电脑的事情啊，他什么都不会做。我说我们的孩子比他会的多多了，但是呢， 当时他是在一方面骄傲的，他觉得人必须得会玩那个游戏才是最聪明的，完全错了，这是撒旦要迷惑人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呢，他是有信心把这个孩子就藏了三个月。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也要小心，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孩子藏起来，把尤其这个会这些叫迷惑他的事情，我们需要小心，这些电子产品会迷惑我们的孩子，我们非要非常小心的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我们说母亲的信心是可以传递的。我们说摩西的母亲是有信心的，把他的信心传给了摩西。你看一下，看一下圣经的出埃及的二章的五到七节，有法老的女儿下河洗澡，这是接到上面了，她就藏了三个月，又放到这河里。有法老的女儿下河洗澡，她使女河边行走，那女子看见芦苇里的箱子，就打发一个使者去来，打开观看，见有孩子，孩子啼哭，女子就怜悯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七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里找一个奶娘来，为你乳养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女儿说，可以去。童女就去叫了谁？孩子的母来。所以正好叫着孩子的母亲来。你说这是也是天主的安排。他这个法老女儿洗澡的时候带着他的使女，就是正好这个摩西的姐姐。后来说什么，你给我这找一个这奶娘来，正好说这个去这个希伯来找了一个奶娘来。结果呢，在第八节说什么，法老的女儿说，你可以去。童女去了怎么叫了孩子的母来，正好孩子的母亲帮助了摩西，对吧？他从小这个又把他招来，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说这个摩西是有信心的，你看他这个法老女儿对他说，你将这孩子抱去为我乳养，乳养我必将你应得的工价给你。妇人就抱了孩子去乳养，孩子稍长，妇人将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法老女儿收他做儿子，与他起名叫摩西，意思说我从水里拉他出来。这是摩西的故事。你觉得他母亲在喂养的时间给他讲了什么呢？我觉得他给他讲了福音，讲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讲了他的出生，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他要离有一天他会离开埃及地。大家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三节说，藏了三个月，这个我们说他不怕王的命令，他不怕被杀死了，为什么？他爱他的儿子，所以呢他把这个摩西藏起来，他不怕王的命令，他就是杀死了就杀死呗，他为了救这个孩子。二十四节说，摩西有信，长大的时候不愿称为法老女儿的子。我们说这个首先摩西受的影响是他母亲的影响，你说这个肯定吗？肯定的，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摩西的母亲是有信心的，这孩子就藏了三个月，然后长大的时候不愿称为法老女儿的子，不愿称为法老女儿的子。你说这个他为什么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啊？因为摩西的母亲天天跟他说，孩子，你是希伯来人，你是个罪人，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有信，他长大的时候不愿成为法老女儿的子。你说这个摩西的母亲影响力特别大呀，我觉得从小给他讲这些故事啊，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啊，关于他的罪啊，这些他都给他讲。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的。摩西的母亲有这样的信心，孩子明明是这个法老女儿的儿子，但是呢他长大他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申命记六章的六到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话，你当记在心上，也当做什么？也当殷勤教训你子，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睡卧行起，常以此为训诲。他说你要教训你的孩子，怎么？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睡卧行起，常以此为训诲，应当记在肩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装饰，书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在城门上。再者，你看他说怎么在肩上为记号记载，还在额上为装饰，把这些经文写上。还有呢，第九节说，书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在城门上，什么意思呢？能可以看得到的。他说这个睡卧行起，在路上，在家里，怎么要教训孩子，要给他告诉这些事情，告诉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他说睡卧，他说走路，这些都要给孩子讲一讲关于天主的恩典。摩西是从小有这样的教训，他母亲从小给他讲，所以长大的时候他有信心，他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你说这个他从小教训的这些事情，你看一下，也看申命记的十一章，申命记十一章十八二十节，申命记十一章的十八二十节，你们应当将我这话放在心里，放在意中，记在肩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装饰。这是重复说的，说到这个说到前面的，他说这个也当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你睡卧，你行起，常以此为训，书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在你的城门上。所以我们看到天主的律法已经记得很清楚，告诉希伯来人应该有这样的影响，怎么管教孩子，给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呀，常常提醒他们呢，提醒主的话语呀，提醒天主的恩典，提醒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常常用这种方法来帮助孩子。就是听他们说的，以色列民他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用一个方法，我没见过，但是他们说的很多，这个很多人都说这样的事情。他们用一个方法是把这个圣经抹上一点蜂蜜，孩子不会这个说话的时候，把圣经这个裹好了，抹上蜂蜜，做什么？拿着送给他的孩子，他的孩子还拿着，天天那个圣经是甜的，就开始不停的舔。他们为了让他了解这个圣经，从小就这样一个希伯来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习惯来帮助孩子认识圣经，这个是非常有用的。我觉得摩西的母亲也下了很多的功夫给这个摩西讲，我估计要讲的时候，如果法老的人在的时候，他敢不敢讲，他要停下来，如果法老的人不在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他的好消息，他是希伯来人，他有一天会离开埃及地，经常是这样的。你说我们这个作为父母的，我们也要给孩子这个有时间也要讲讲这些事情，关于福音，关于人类的罪啊，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呀，我们这要给孩子读读圣经啊。你说他也听不懂，他不认识字，我们要叫他听，慢慢的会习惯了。我知道我们的孩子从小我们也用这种方法，就听一个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们说，你要慢慢给孩子读圣经，那么这个读一章，一天能读一章，这个都很好的。如果这现在大了，会和我们一块读，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帮助，对孩子也知道我们是我们的信仰，让孩子慢慢了解圣经，认识圣经，这个是我们作为父母这样的帮助孩子。你看摩西的母亲，他把这个信息就传给了摩西，摩西所以长大的时候他有信心，他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如果从小不给他说，长大的时候你觉得他会不愿意作为法老女儿之子吗？他会做的。我们说这个作为这个母亲的责任，你说孩子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孩子要有责任要听从父母的训诲。在圣经中看一下箴言一章，箴言的一章第八节，箴言一章第八节，圣经说这是所罗门写的箴言，他 他说：“我儿，须听你父的训诲，不可违弃你母的指教。”你看，他说听你父的训诲，训是带着责备，对吧？训诲。还有呢，他说不可违弃你母的指教，你母亲要指教你，指教你的时候你要听。所以这个所罗门是有智慧的，告诉他说要听你父的训诲。你父亲训你是你有问题才训你，他说不可违弃你母的指教，你母亲指教你也是有道理的。看一下六章二十节，这是所罗门又写了这智慧书。他说：“我儿，遵守你父的命令，不要离弃你母的指教。”他说你父的命令是很重要的，你父亲给你的命令是对你有益处的，他不要离弃你母的指教，你母亲的指教也非常重要的。看一下二十二章第六节，圣经说教养儿子是他走当走的道，他到老也不偏离。所以他说你要教养儿子怎么走当走的道，他到老也不偏离。我们说这个孩子们要听从父母的话，这是你父母不会害你的。他说你要遵你父的命令，要听从你母的指教。看一下箴言的三十章，他告诉我们，你看三十章十七节，圣经说眼睛藐视父的，轻看母言的，不听从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所啄，必为鹰雏所吃。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如果一个孩子藐视他父亲的训诲，怎么轻看母言的，不听的，怎么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所啄。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他看不清楚，对吧？必为鹰雏所吃，就是意思是你这个没有眼睛看，你都不懂这个道理吗？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眼睛藐视父的，你父亲对你的训诲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你母亲对你的指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不要轻看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要。大家再看一下二十二节，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二节，你须听从生你的父，不可轻忽你的老母。意思是你的母亲如果年龄大说你的时候怎么样，你也要听。他说要听从生你的父，不可轻忽你的老母。二十五节说你须使你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如果你的父母不高兴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做的是不是做错了。他说你需使你的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这是我们从圣经中学到一些智慧。孩子们一定要知道，如果你父母不生气的时候，你要想想是不是你做错了，是不是你做错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箴言的十五章，看箴言十五章，箴言十五章二十节，圣经说智慧子，箴言十五章二十节，智慧子是父喜乐。他说一个有智慧的孩子会叫他的父亲怎么喜欢喜乐。还愚昧人藐视他母，如果一个孩子藐视他的母亲，你觉得这个是聪明吗？不聪明的。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如果有个智慧的孩子，他知道他的父母要的是什么，他知道他父母在心里想的什么，叫他们怎么喜乐。他说一个愚昧的不聪明的怎么样，他藐视他母，他母说的话他不愿意听。所以我们说这个不可轻看你母的话语，要做智慧的孩子。所有的孩子们，你们要做智慧的孩子，你的父母不会害你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格罗西书的三章二十节，圣经说三章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应当凡事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事情。作为一个孩子要听从父母，这是天主看说这是好的，这是应该的。你说什么时候不听从啊？等你结婚了离开这个家的时候，你不需要听他们。如果你这个在这个家里住，你单身一个人，你应该听从父母。你知道为什么呢？ 他说，你们做儿女的应当凡事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主看这件事情是喜悦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母亲生你养你，他是有一片好心要带领你，不可以轻看这些事情。等你结婚了，离开这个家，你的关系是和你妻子的关系，和你丈夫的关系是最好的。你的父母的关系，是这个和你妻子以外的关系，这个就没有你和你妻子的关系重要。如果没有结婚之前，在这个家里住的时候，你一定要听从你的父母，这是圣经的告诉我们的。你说这你的父亲、你的父亲的训诲，你母亲的指教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说，这个母亲传递的信心是永远是对的，没有害你的事情，没有一个父母害自己的孩子，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父母会害他的孩子，都是有一片好心。包括摩西的母亲也是同样的，他也是教导主的话语，让他认识耶稣基督，也告诉他一些真理。他是希伯来人，有一天摩西会离开埃及地，会去到天主应许的迦南美地。我们说摩西的母亲是有信心的，摩西的母亲是有信心的，摩西的母亲信心，他有这样的信心，把这个好消息就传给了摩西。我们说摩西的信心是由他母亲传递的，我们说母亲的信心影响摩西的决定。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摩西的母亲是有信心的，就在埃及地给他孩子传福音，将天主的话语啊，最后摩西长大了。你看二十六、二十七节，他因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所有的财宝都宝贵，因为他想望将来的赏赐，他又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发怒，他又恒心，就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我们说摩西是有信心的人，因为他母亲给他讲了福音，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由他母亲把这个信息传给了他，然后呢，我们说摩西的信心从他母亲而来。他长大，他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之子。我们说摩西的生活是怎么样？他生活在皇宫里，你觉得他的生活怎么样？他是生活是特别好的，没有人比摩西的生活好。他是在皇宫里，他有可能他以后成为下一代的法老，这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希望。但是摩西就不要这样的一个不要这样一个生活了。你看二十五节说，他已立定主意，不要暂时享荒淫之乐，只要和天主的民同受苦难。所以摩西从小受到的影响是他做一个决定，他说我不愿意暂时享受荒淫之乐，他说我要在这个王宫里，可能以后我要当上法老了，你说这个我享受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但是呢没有跟随耶稣基督，他说这是一种重罪，他说我要和这个主的民一同受苦。他就最后他我发现他就开始想离开埃及，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你看他的学术怎么样？看一下《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圣经说，后来摩西尽得了埃及人的学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到了四十岁，心里想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的子孙。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学了世界上所有的学术，但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我们说这个摩西觉得在这个过一个世俗的生活呀，追求这样的生活呀，在生活中是一种很大的罪恶。他说我不要这种生活了。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他告诉我们，他说他因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所有的财宝都宝贵。他说这件事情比埃及的所有的财宝还要贵重的，所以他说这个他想到将来的赏赐。我们说这个摩西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母亲就把这个信心传递了给摩西。我们说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有一个人，他就是 从小他是母亲信主了，家里这个父亲还不信主，但是呢他母亲有这样的信心，他说每一次去这个教会啊，是他说有一次这个他去教会，去教会的时候，他父亲那时候还不信靠耶稣基督，他用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他母亲说好，你不让我们去，他父亲有一个车，他要开他车去这个教会，他父亲说我不让你去。后来他用了上方法，他说我要走着去，我要提前这个提前好几个小时走着去这个教会。后来我们发现他的父亲真的最后他父亲也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说他的母亲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后来发现这个儿子长大了，作为一个宣教士，给影响很多很多的人。他后来他父亲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发现天主也使用了他们家，天主也祝福了他们家。我们说这个像摩西这样的母亲在中国也需要这样的母亲。我们说这个中国有很多的自称是教会的，有些是查经班，但是他们也自称是教会，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的信仰影响不了下一代，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如果你的信仰影响不了下一代，我们说这个像盐一样失了味儿，如何能再咸呢？马太福音第五章也告诉我们，他像一个盐失了味儿了。这一代基督徒，下一代人不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中国有很多很多很多，你说中国信徒少吗？说实在话的，自称是信徒的是特别多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能力呢？我们说有一个问题是，自称是教会的，他们教会的弟兄或者姊妹啊，他们作为这个母亲，他们是不看重属灵的事情，只看重属世的事情。我们发现中国的教会没有能力，为什么呢？原因是在哪里呢？孩子不认识耶稣基督，如果周日聚会的时候孩子不参加聚会，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说这个看到摩西的母亲真的是有些影响力，你说比这个他们住在一起容易吗？我觉得虽然很难，但是比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在埃及住的容易多了。他是要把所有的男孩要杀死了，今天我们首先我们说面临的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说摩西的母亲他有这样的信心，就把他孩子藏了三个月，他的摩西的母亲怎么样把这个信心就传给了摩西。所以摩西的信心从哪里来？从他母亲得到的。在那样的环境，在这个法老的手下，在法老的地盘之下，把这个信息真的传给了摩西。我们说他的影响力影响他的孩子，我们说摩西的母亲的信心就影响了摩西的决定。最后我们知道以色列民靠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地进入迦南美地，我们说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都是摩西带领他们。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母亲，你觉得知道我们今天学习吗？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做母亲的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无论环境怎么样，我们要把这个信息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包括父亲，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把这个信仰，把好消息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要不这个下一代孩子们不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不好的事情。我们说这个母亲节，希望每一个母亲都有这样的信心，都能够学习摩西的母亲这样的一个信心。